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诗篇21篇是充满盼望得胜的诗篇。我就想起在战国时代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在中国三国战国的时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是当时诸葛亮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很有聪明智慧的军事专家，所以常常会出很好的计谋去制胜仇敌。所以有一次他就要出计杀害他的一个敌国的人，就是司马懿。所以他已经出计谋把这个人引诱到一个山谷里面了，就想用火来把他活活的烧死。可是最后却天不从人愿，原来他们刚刚升起火来的时候就下起了一场大雨。结果诸葛亮自己讲了一声，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可见我们有再好的计划，很长，如果神不是许可的话，我们的计谋无论多好都无法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大卫王其实写这篇诗篇是在他战争得胜之后，从征战当中回到来。所以在战争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胜败或者生死其实都在一瞬间可以决定的。所以我想大卫回到这里可能也会感恩神，就是哎，为什么倒下的是仇敌而不是我。所以大卫王就知道他能够征战得胜回来，其实不是他有多厉害，他的军事有多强大，而是因为神的能力，因为神的救恩，所以他就得到胜利。他的胜利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要唱诗歌颂神的慈爱。所以这篇诗篇就是他得胜回来之后凯旋归来，然后跟百姓一同向神献上的一个感恩的得胜的凯歌。所以今天的诗篇就是大卫王得胜的凯歌。所以我们从第一到第七节就看到大卫王如何来感谢神的厚恩和美福。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有你跟他，大卫就用你来指是神，然后他呢就是指大卫自己。所以我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大卫以第三人称他来指自己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仿佛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来回顾，来看神如何的对他自己的恩典，然后就感觉到哇，神实在太恩待这位王了。其实这位王就是他自己，他觉得神实在太恩待他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的厚恩跟美福。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大卫写他因为神的救恩而喜乐。第一节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所以这里大卫看到自己如何因着神的救恩而喜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写这篇感恩的诗，写这篇赞美的诗，完全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救恩，所以他就要赞美神感谢神，因为他渴慕神的能力和救恩。这里写到因神的能力欢喜啊，因神的救恩快乐更大起来。所以他的欢乐喜乐快乐一切都是来自神，而不是因为他得胜回来。他得胜回来他知道一切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他更加的喜乐，所以就让他渴慕神的能力和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经文也可以来看一下自己，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身份，其实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知道我们今天得胜，我们今天可以有神的恩典，完全是神赐给我们王子或者公主的身份，完全是神的力量和神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所以我们都要渴慕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也是神的王子和公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神所爱的孩子，我们不渴慕神，我们不以神的救恩为乐，就不读神的话语为乐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神会加给我们力量，然后呢，我们不就会走向世界寻求快乐。世界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吃喝玩乐啊，然后有名利有地位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寻求这些所谓俗世的快乐的时候，其实没有真正的满足，没有真正的喜乐的。因为这些得到之后，我们会想得到更多，然后就一直在虚空里面寻找快乐，然后就很像一只狗，一直追着自己的尾巴，一直转转转，团团转，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也是我前半生经历的，当我还不认识神，我就常常的追求吃喝玩乐，以为这个就是人生终极的享受，因为我不知道有神，也不知道有永生，所以我就按我自己所要的去寻求快乐。结果在寻求俗世的快乐当中，让我一步一步的陷入败坏。哎，从抽烟慢慢的吃喝，慢慢的嫖赌，慢慢的喝酒，然后又陷入到毒品。其实这种追求是没有一个底线的，只会让你越陷越深而已，而且越陷越空虚。每一次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身体精神心灵完全是空虚的，又继续想要去寻找这些刺激，这些快乐，以致让我们一直就在最终打转。所以今天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大卫得胜回来，不是因为胜利而感恩，而是因为有神的救恩让他胜利，他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也效法大卫，帮助我们能够以单纯的心，单单以神为乐，然后单单讨神喜悦。我们不但要以神为乐，我们也要讨神喜悦。当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其实神的能力和救恩就会领导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能力里面得刚强，在神的救恩里面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有喜乐。 Amen。 所以这是第一点，大卫感谢神的厚恩。然后第二点呢，在第二节就大卫就欢喜快乐的感谢神应允他的祷告，神应允王的祷告。第二节讲到，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大卫的祷告常常蒙应允，心里所愿的，嘴唇所求的，神都应允，甚至有些还没有说出口的，神都垂听。所以在第二节后面就有一个希拉，希拉就很像一个乐章里面的休止符，就是停顿一下。所以我相信大卫写到这里，感谢神垂听他应允他的祷告的时候，他也停一下。停一下做什么呢？就是停一下感谢神，安静的再次思想，哇，真的神都应允我的祷告，而且甚至有些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他感恩神的信实，应允他的心愿，应允他的嘴所求的，其实这就是心想事成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孩子，所以神也能够将心想事成这个愿望，这个祝福赐给我们。你们要吗？很像坐在这里最享受了， 不必再想什么心想事成了啊。所以坐在这里是让我们在细拉那边细想一下，哎，神的恩典，然后神有多少应允了你的祈求，然后就让你接下来对神有更大的信心，神必会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是大卫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哎，我们所求的好像跟神的计划不一样，其实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所以他成就的方式也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只要明白，主是垂听并且要应允我们祷告的，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旨意，他必会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旨意成就我们所求的，甚至超过我们所求的。而且当我们明白神会垂听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就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没有害羞的向爸孩子跟爸爸求这样，因为主必垂听，然后按他的方式应允我们。 Amen。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卫感恩的事件。第三呢，就是他感谢神以美福迎接他。第三节，第三节讲了，你以美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就是代表大卫。所以这里讲的美福，我看到的其实就是指世间的好处。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只要我们跟随神的旨意，其实一切的好处神都不会让我们缺少。而且这里还讲到把这些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其实今天也可以把这个冠冕戴在我们头上，只要我们跟随神，就是我们也会得到提升，我们的生命也会被加冕，成为好像被安立成为王这样。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得美福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也要按神的次序。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说，我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只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了，主乐意将这一切赐给我们。而且这里用了一个词，就是迎接。迎接，迎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预先预备好的意思。所以到这里大卫写这句词这句诗，其实他是知道神原来是在他前面的，并且以美福在前面等待他，要迎接他，让这些美福赐予他。就是当他征战的时候，其实神是在他前面带领他去得胜利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也要以美福来迎接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些恶劣的环境，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心里很自然的反应，本能的反应，可能就会有恐惧啊，可能就会有孤独感啊。现在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其实在我们前面预备了美福要迎接我们。所以如果我们面对困难，哎，害怕孤独的时候，就让这句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心中的力量，看见神就在前面，而且预备更好的福分等待我们。所以要感谢神，特别是在我这十多年服侍神的道路当中，我感受最多的最感恩的就是神一直在前面引导我。我第一次听到先知对我说话，就是引导我说，你经过这条黑暗的隧道之后，前面有一朵白色的花朵等待着你。其实当时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进入婚姻了。所以我就回想这些，神其实很清楚的会引导我们的，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先知，甚至透过牧者，你的族长，或者是身边的啊属灵的弟兄姐妹，神都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我感受到不只是这个进入婚姻的引导，神总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进入很多的美福，让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婚姻，有孩子，有自己的家，然后可以 作为正常人，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作为正常人而已嘛，谁叫你要吸毒，我们都没有吸毒，但是你知道被恶习捆绑的人要走出来不是这样容易的，不只是吸毒而已，可能是赌博，可能酗酒，可能是在黑暗当中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可能现在还有人在做，但是今天神要帮助我们，告诉我们他的美福在前面等着我们，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他，当我们多走一步的时候，其实就更加的认识神，而且每一步都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恩典之路，而且总有美福在前面迎接我们。所以让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主，看到前面他有我们未曾想过的美福预备给我们，无论今天你面对的是任何的困境，神总有预备。 Amen。 所以第四点我就看到神要赐王日子长久，第四节就讲到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所以求寿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求生命，就是要得到生命，所以这里写的说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是可以指说哎，神要让这个大卫王的王位，属神的王朝要世世代代的保存下去，就是永永远远。也可以意味说其实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有永生的应许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赐下的救恩，让我们不但今生有恩典，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也是要我们牢牢抓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是死去，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永恒的应许里面，我们就是睡去。因为我常常做白事，我知道当我们睡去的时候，其实一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天家了，所以我们的心里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主永远要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最宝贵的应许。 Amen。 然后第五点就看到神死亡永远有鸿福，第五到第六节这两节经文是讲到大卫因为神的救恩就大有荣耀，所以这个大有荣耀是大卫写的，所以他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因为如果别人看他做王是觉得他是大有荣耀，但是他看到的是我做王是因为神的救恩，是因为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大卫看神的，看神如何待他，也让我们要有属神的眼光。今天我们生命得改变，甚至被提升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成功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救恩，而不是我们哇今天我有荣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所以神使大卫有鸿福直到永远，就是这样，因为他一切都归荣耀于神，所以这样的祝福就是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就是不仅是让这个王得到属世的祝福，而且不仅是让他的日子长久和王位得到尊荣，而是让他能够永远的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信靠耶和华，让他能够永远的在神面前有欢喜快乐，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一切都非常的在人看来很成功，但是我们心中其实是忧愁的，每天都是惧怕的，这完全不但没有神的荣耀，而且是让我们陷入在这个黑暗当中，因为在爱中是不会惧怕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神能够使我们在他面前欢喜快乐。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在忙碌的世界里有许多人没有真实的快乐，但今天神告诉我们他所赐的福叫人有平安，并且不加上忧虑，所以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常常回想神的恩典，然后看到哇，其实神赐予大卫王这一些的祝福，其实我们也能够得到，甚至我们也已经得到了，今天只是再次提醒我们。所以大卫能够蒙神赐予厚恩和美福， 就是因为他在第七节讲的，他坚定的信靠神，知道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所以大卫明白，他今天能够做王不摇动，完全是因为神的慈爱。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要蒙福的秘诀也是单单以神为乐，然后全心的来信靠神。所以今天感谢主，如果我们是在神的祝福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是站立得住的，完全是因为神的慈爱。因为我们常常要这样提醒自己，知道我们一切蒙福站立都是因为神的慈爱，所以只要我们一有什么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张，不会定自己的罪，甚至不会后退。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让我们站立的神，接下来每一天也会让我们站立，只要我们回转快快来寻求他。我自己这个是很深的经历，我曾经就是在信主的过程中起起落落，但是我每一次回转，每一次神不但扶我起来，而且让我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加增，更加的确定神就是那位永不放过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同样的，如果我们明白到站立得胜完全是因为神的慈爱，所以我们自己明白了，我们也要看到身边有人软弱跌倒的，我们也要去扶持他们，而不是轻看他们。因为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一离开神，我们随时都会跌倒的。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身边的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去为他祷告，去扶持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以致让他能够来依靠这位不动摇的神。 Amen。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不但大卫王不但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还是一个依靠神的王。所以王都要这样来依靠神了，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很常人坐高位的时候，因为太多人来寻求他依靠他，很常就靠人的血气，靠人的智慧行事。所以大卫在这里讲到第七节，他讲王依靠耶和华，他就讲得很清楚，他今天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站立得稳，都是因为依靠耶和华。所以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王，都如此谦卑的要来依靠神。所以今天我们是没有什么聪明、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普通人，我们更加要来依靠神，以致在基督里被提升，也能够起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世上有讲一句话，就是靠人人会跑，靠山山会倒。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知道，唯有靠神最好，因为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 Amen。 所以让我们就在大卫的感恩里面，也回想回顾神给我们的恩典，以致让我们在感恩中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厚恩和美福。然后来到第八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就转入一个更严肃的话题了，不是在恩典里面了。这段经文就讲到神要毁灭他的仇敌，所以其实是在讲述当时因为以色列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外邦国家要来征战。所以圣经就其实在箴言有教导，箴言二十五章四节就讲，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所以这里大卫会说神要除去一切抵挡神的仇敌，其实他也知道只要神看为仇敌了，将他除去，以色列国就可以国泰民安，每一个百姓看到神出手除去仇敌，他们也会更加的敬畏神，然后整个以色列国就会繁荣兴盛。而且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不是说我的仇敌，而是说第八节，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和神的关系真的是合而为一的， 就像刚刚父亲回来，我就常常讲到二人合为一体，他真的跟神有这个神住在他里面，他住在神里面的这个关系，我看到，因为他就以神的仇敌为仇敌啊。我们很常祈求，就是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克服我这个，克服我那个。但是今天他说，神，求你除去你的仇敌。他就看到神除去神的仇敌，其实也是除去他自己的仇敌，也是除去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今天从大卫的这句经文也让我们学习，其实我们看见的仇敌是那些抵挡神的、亵渎神的人和事，抵挡基督的人和事，而不是我们的仇敌，不是得罪我们的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事。很常我们会觉得，哎呀，仇敌常常得罪我、搅扰我。其实我们明白，我们常常说要恨恶罪、爱罪人，所以这诗篇就给我们很好的答案。恨恶罪，就是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与神为敌的。为什么与神为敌呢？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会使神的儿女离开神的，这些罪会捆绑神的儿女，拉扯神的儿女，使他们离开神，所以都是与神为敌的这些罪。然后呢，我们要爱罪人，爱罪人就是因为人本身就是神所创造的，人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爱人其实就是爱神的创造，爱神心中要去寻求的迷羊。我们曾经也是罪人，就是因为神寻到了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重新得救恩，让我们生命重新被建立。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明白，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以神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恨恶那些神不喜悦的罪，还有撒旦。其实撒旦是外在的仇敌而已，但是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仇敌，我们甚至有一些还不知道的。比如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还有许许多多的。我们以为我们不是的，其实这里写得很清楚，这些罪是必须除掉的，而且像一开始这段经文讲的，要完全的灭绝，绝对不可以留一些残留的罪，必须彻底的对付，不然留着一点点就会后患无穷。所以这里就提到要做了两件事情，就是去收除这一些罪，收除这些罪。怎样收除呢？我们自己在外的恶者的可能我们看得见，但是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小罪，甚至一些小罪，我们要收出，唯有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向神祷告，求神光照，我们才看到自己的不对，自己的不足。然后收出之后要怎样呢？这里讲要灭绝。又如何的灭绝呢？求神光照之后，我们这些罪就要见光，见光就死了。因为我们一直藏住，靠自己一直走不出的时候，我们只会越活越气馁，越活越定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就要赶赶的见光，跟你信得过的族长牧者讲，求神帮助，或者跟你的配偶坦白。当见光之后，我们常常讲的有光有树就有路，见光之后，神就会引导我们走在他的生命树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被光照，然后重新被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自己要小心，因为神要收灭一切他的仇敌。如果我们不要成为神的仇敌，我们就要收出自己的神不喜悦的地方，不然最终我们也会成为那个被神灭绝的。所以其实神的话语一直在重申，神是有慈爱、有公义的，他的慈爱恩典常常伴随我们，但是他的公义的审判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其实这就是神完美的属性，慈爱中有公义，公义中有慈爱。 所以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了这个属性之后，我们选择要面对慈爱的神还是公义的神呢？其实我们每天面对都是一样的，慈爱公义的神。但是如果我们紧紧跟随神，神每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天都有救恩，就像大卫前面的感恩这样。如果我们还在暗中活在以神为敌的一些生活，神公义就要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等到恩典的大门关上的时候，神出手收出我们里面的恨他的、不讨他喜悦的，到时他就要出手，本来施恩的手就成为审判的手。愿我们活在神的慈爱里面，就是我们今天一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快快悔改。然后呢，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不但自己要悔改，还要抢救灵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蒙神救赎，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要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爱传出去，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卫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就是那位王，信靠神，而在感恩当中看见，如果紧紧跟随神，前面的道路必有美福，前面的以神为敌的也是以他为敌的都要被灭尽，然后他就可以真正走在神安排的这个蒙福又亲神的道路，跟随神。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其实一路上我们还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困难，但是我们因为已经知道了神必要除去仇敌，神必预备美福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不要惧怕。今天我相信在座的走到这里，其实就是因为信靠神才走到今天。我也相信你们可能还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在基督里可以找到答案、找到出路，所以你们就紧紧的跟随神。所以让我们今天也这样，让我们就以大卫为我们的榜样。所以第十三节呢，我把它作为今天的总结，就是王和百姓同颂赞神。所以大卫是王，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能力显为至高，十三节讲，所以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所以他知道他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救恩，都是来自神的能力。而且他也知道，不但他自己来跟随神，他因为是王要带领整个百姓来跟随神，然后负责带领百姓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所以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蒙福之后快快悔改，快快讨神喜悦，然后我们也要成为那个把人带到主那里去，让人经历神、颂赞神的器皿。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在诗篇二十一篇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刚刚坐在这里在看的时候，我就看这一章诗篇全因你。我觉得在这个诗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眼光去看事情。我们一个人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快乐或者不快乐，成功或者失败，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是很决定于我们的眼光。哇，看到一个问题，哇，看到一个困难，哇，看到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的光景的时候，这个东西使到我们的人生觉得哇很没有力，觉得走不下去，觉得很艰难。那大卫走过这些路，然后他在这个诗篇当中，如果你仔细再看这十三节的经文，我刚坐在那里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经文当中全因你。大卫的整个眼光，十三节经文里头超过每一节都有把一个焦点看到你，看到你，单单看到这个你，因为这个今天经文当中所说的你都是指神嘛，就大卫的眼光看到的是神，有二十次。但是如果把这个你直接有一些你没有看到你的唯一的那一节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指出耶和华，就指出神。所以如果说从这个眼睛 这个眼光这个角度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到大卫之所以得胜，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他的眼光里头几乎在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看到你，就看到神。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一个困境看到家庭里头的一个苦恼，看到成员或者是 家中的成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在看这个问题，而是看到神啊，你就在当中，你在我的家中。如果你用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举几个例子，就你这样读下来，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看到神的能力，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所以你会发现你每一节这样读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眼光就开始改变，因为你都看到神，你都看到神，都因为神，都因为神，全因为神。所以我想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圣经也把它读到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看到我这一天，哇，你的身体有软弱吗？神是我的力量。你看到这一天有一个未知的将来，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吗？神，你是我的方向。当你看到我目前面对好像经济有一点困难，神，你是我的供应。你可以想象，如果当我们的眼光这样子，好像大卫我们读着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读着神啊，你是我的人生，神，你是我的方向，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避难所。哇，当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心中的力量要强壮起来，全心的仰望神。当我们全心仰望神的时候，顺利的路，哇，你看到神有恩宠；苦难的路，你看到神给力量，就发现到原来神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莫过于要引导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哦，我想这样子的眼光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你重新再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从头到尾每一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状态，其实大卫都看到神，因为这个就成为他的力量和他的得胜。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也效法如同大卫这样子的来仰望神，看到神。